记得你的心已经不自由了。啊，或者是哎呀，他是你的老板。啊，那你拼命的阿谀奉承，你没有这个实力。想赚一多赚一点钱是需要靠实力的。但是社会有时候很现实，哎，你的心不自由了。你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依靠某一种向上去追求，你失去了自由。对，这个世间就是这么残酷。把我们绝对的独立、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啊心性的自由、绝对的解脱，便化成念念的无明的执着。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要活下来。而师父现在讲的，这是佛的境界，佛陀究竟解脱的境界。诸位要慢慢的调整，你是不是过着独立的生活？你的心性是不是达到了绝对的平等？你的心性是不是绝对的自由，不被烦恼所困住？那你今天有没有得到究竟的解脱？如果有，你就拥有真正的我了。所以无上大不涅槃妙心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真我，而我们世间人拥有的是可怕一个不净的色身世大所幻化出来的假我，而且执以为是，执以为是，而在内心里面从来就不懂得歇即是菩提。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直惩罚自己，痛苦的自己，我们不懂得佛法。佛法是尊重别人，解脱自我。因此佛法的重点，你一定要解脱自己，而这个解脱自己不是很困难。如果你肯，你也能够看到生命的救相，生命的究竟之相，看到一朵花，你就了解花它不是花；看到一棵树，你了解树其实没有真正的树相；看到一座山，慢慢的关照，事实上也没有一座山；看到一颗星球，事实上也没有星球可得。楞严经叫我们见一切相，总得把它淬为微尘；见一朵花，把它淬为微尘，你会了解花非花，花不是真正的花；看到一棵树，把它淬为微尘，你会发现树并非真正的树。啊，看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仍然都是观照；见一切相，总之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总是颗粒为尘所构成缘起缘灭的幻象，不实在的。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你见到了种种的相，非相就是空相。若见诸相非相，见到种种的相就是空相，即见如来。你因为不值得执着，你就会体悟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绝对独立平等自由解脱的如来藏性是什么，涅槃妙心是什么。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见到了真正我们的心性。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要离一切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体即空，不是实在的这个世间。所以学佛有修没修是别人的事情，而我们一定要修。修什么？修离一切相。记得真正悟道的人是即灭法，是这个人对不起我，对我有成见，被佛说我是非，我看到他我装作不知道，没有这回事，我一样对你很好。这个人支持师父赞叹我， 你碰到我一样对你很好，因为你的好坏是你的因果，不关我的事情。我的心性我必须对我自己负责，因此真正的有功夫的人，他是时时刻刻降服自我。修行要抓到重点了，修行抓不到重点，今天来拜拜佛，明天来诵诵经，回去习气照样，贪嗔痴照样。诸位，有念佛跟没念佛一样，有诵经跟没有诵经，答案还是一样。不晓得是说佛是模范，我们每念一声佛就要朝佛的心性前进，学佛的语言啊，学习佛的妙心，学习佛的行为，这个是真正念佛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一层的道理，佛法是不二的。我们今天来诵经，经是佛讲的，我们经典所讲的，我们要来调整自己的心性，契入经典，所以心性可以转经啊。不悟的人，经典转你的心性啊。啊，所以啊，也有一个祖师大德啊，啊，他的徒弟啊，啊，他的记载，就是师父师父，一切修行人，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呢？那师父就说了，那因为到大殿拜佛的时候，把佛当佛拜，忘记了自己是佛，修行永远不能成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不懂，哎，那有的人问了，师父，那你到大殿的时候把佛当什么拜？我说我也把他当佛拜啊。说哎，那刚刚跟你讲的不是一样吗？哦，那大不一样。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三无差别。我们修行不能成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大殿把佛当佛拜，就是能所不断。我们不晓得知下无心便是道，我们就是佛，不知道这一层道理。那是不是，那按照你这样讲，我们要不要拜佛？当然要拜佛了，在未成道前要求佛加倍嘛，当然要继续拜佛嘛。啊，把佛看得很伟大，可我们把它看得很渺小，把自己看得很渺小。那你这样失去了勇气，你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呢？你不自己断烦恼，靠佛来断，佛怎么断啊？佛怎么断你的烦恼啊？佛有办法断你的烦恼吗？如果你自己不断，哎，佛有办法断你烦恼？怎么能断你烦恼呢？你把佛的那一颗心拿来自己用，佛就有办法断你的烦恼。如果佛的心我们不拿出来用，诸位，佛念到时啊，经诵到时啊，头啊啊，拜拜到时啊，撞破了，头破血流都没有用啊。谁在一个团体里面，谁先挑起事端，那个就不是真正修行人了。真正的一个团体修行是入于大极灭，一切法无真的。如果我们有意见不同，可以用理性来沟通，为什么用个性来沟通呢？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顺着自己的个性去做事情呢？要先明心见性，一定要先改个性啊。佛性不用，用个性。诸位，修行不能成就，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真正的我是佛的心啊，佛的心就是禅的心。所以这个禅是整个佛教的灵魂，我们不懂。末法时期弘扬佛法的人很多，把一个佛的心切成八大宗派啊，八大宗派啊，不晓得法法相通啊。记诸位，八大宗派共一个佛心啊，不能弄错方向啊。八大宗派都应当互相尊重，因为它是不二法门啊。 念佛跟禅它是一也不是二啊。我们讲的是真正受用的禅呢、啊、不是空目禅，不是口头禅，是不是那些啊肯几个公案背背几个公案就认为是懂得佛法的人那种禅呢、啊、禅就是佛的心，究竟解脱的心就是禅。所以说佛心的真常妙乐的大我，超越一切世间生命无常缘起缘灭之法。因此说懂得禅的人就是懂得佛的心。佛的心是什么？就是超越世间一切表象。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世间一切相都束缚不了他，束缚不了他。怀着一颗宇宙的心呢、啊，过活我们现象界的每一分每一秒。佛的心就像宇宙一样，啊，不是只有那啊百川呢、啊，那个无量的宇宙、星球，通通在佛心里面呢、啊。诸位，如果我们拥有佛陀的心，了解真正的禅的这个功夫，了解真正的我，你想想看，还会在这个世间拼了老命执着这一点点的观念，拼了老命争执的，真的面红耳赤，真的你死我活，而且真的斗是没有意义的，会吗？不会的啊。那么苦从哪里来呢？苦从哪里来啊？一句话，苦从哪里来？困于假象不能自拔，就是苦不堪言啊。比如说啊，从小生了啊一对儿女啊，女儿给他学钢琴啊，儿子啊啊给他学画画啊，啊，或者是珠算呐、啊，哎啊，期盼的期盼的，啊，到了有一天呢、啊，这女儿长大了，儿子长大了，这父母亲的用心良苦了，啊，有一天呢、啊，哇，女儿交到不良的朋友了，啊，上房了，哎，十七八岁就交到男朋友了，跑到别人家去睡觉，啊、哦，那是内心里面痛啊，啊，在家里也哭啊，可是又不晓得怎么办，啊，对不对？啊，那个儿子啊，怎么样子？哇，家里生活的好好的，不要，哎，去街头流浪啊，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混呢、啊，混那个小角色角头，家里有温暖，他就是不要，他就不要父母亲管，然后这个父母亲呢，就是很伤心，会很难过，几乎活不下去了。这个就是困于假象，就是那我们父母亲是不是关怀，是不是就放弃了？不。你已经尽力的时候，当你已经尽力的时候，尽你的能力的时候，父母亲该做的责任的时候，有时候儿女的业力不是父母亲所能掌控的，真的，你只能期盼，只能祈祷你的儿女听你的话，将来成就啊，将来作为一个社会国家的有用的人，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对这个国家社会有所奉献啊，做一个伟人，你只能这样祈祷，只能这样期盼，只能这样期望，但不一定，他有他的业力，他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背叛你。为什么？因为你也曾经背叛过别人了。为什么儿女不会背叛你？你这一辈子当中，难道你没有背叛过任何的亲朋好友、先生或者是老婆吗？我讲的是两个角度的。如果我们从小拥有了双重人格，当然我们也曾经背叛过别人。那么换句话说，别人背叛我，也就是生命当中会常常发现的事情，它是一直存在的。好，我们困在假象当中不能自拔，现在我们就要从这个牢狱里面挣脱。你已经尽心， 已经尽力了，就像我一样，我认真啊，弘法立身啊，好好的栽培这些徒弟啊，跟这些在家居士啊，对不对啊？再来就是看你们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代替你们生，没办法代替你们死，也没办法代替你们苦恼。师父只能把佛陀的心用善巧方便的语言灌注到你们的心性当中，你们受益，我很荣幸；你们不受益，那就等待未来的因缘。毕竟结了佛缘，将来你们就会成就。啊，禅它是超越肯定跟否定的，意思就是，当一个大彻悟的心性的圣者，不是在你面前，你赞叹他几句，他就会增加什么？哦，我这里啊，常常接到这个 email 信件，太多太多人写信来，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弘法，他看到了在多遥远，就今天的说到，啊，他在哪里？在苏联的边境，遥远的苏联边境啊，接近俄罗斯啊。那个地方零下50度，也来感谢师父啊，这是他写的信啊，赞叹师父的心性不真啊，啊，你赞叹我啊，不简单，你懂得赞叹三宝，至少你修了功德福报，总比造口业好啊。你今天你来否定我。师父的心性也不会减少了，所以一个修行大修行人，不是因为你的肯定而荣耀，也不是因为你的否定变成一种侮辱，他就是失去勇气，没有的。诸法法法本来空，没有赞叹，没有毁谤，没有批评，法法本空，也没有所谓肯定，也没有所谓否定，超越了肯定跟否定，就是懂得禅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功夫，三昧的功夫，无关于肯定，也无关于否定，全世界人都否定你，如果是佛陀那也没有关系，佛陀究竟解脱跟肯定否定有什么关系？那禅就是佛的心，佛的心是生命的基因，佛的心是生命的属性，禅是生命的实相。先讲第一个，禅是生命的基因，基因就是所谓的 DNA。 无量劫来我们的佛心就是一直存在，我们生命的基因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直存在，换句话说，超越一切时空，生命的基因就是佛心。这个基因是一种比喻啊，跟无形的佛性用来比喻而已，是比喻说，是生命的基因，这基因是 DNA， 也就是啊遗传因子啊。这比喻就是说，佛性从无量劫来的生命，我们一直存在的，只是你有没有去发现它而已啊。发现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说。啊，禅是生命的基因，禅是生命的属性，属性就是佛性，也就是具足本来具足的意思啊，生命本来具足之性就是佛性，所以禅是生命的属性，禅是生命的实相，实相有几个具体的观念在这里要讲给大家听。什么叫做实相？一，既具体又抽象。二，什么是实相？既存在又超越。什么是实相？既洒脱又庄严。什么是实相？既无相又无不相。什么是实相？诸法的实相是什么？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啊，既具体又抽象。什么叫做具体呢？大悟的人随境拈来都是自信的开发， 这是自信的展露，处处流露佛性，哪里都是芬芳，哪里都是香气，哪里都是庄严，它是非常具体的，它是很受用的。内心里面拥有大波的智慧的人，无一时无一刻不受用，它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它又是很抽象，因为它不是语言，它不是文字，它又不是观念，它又不是意识形态，说是一物即不照，除了有正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不能说到死，没有开悟，他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东。啊，那有的人听不懂说，啊，师父啊，我就听不懂，这到底那个是什么东东啊？为什么具体又抽象啊？不用问那么多啦，就问这句就是没有开悟，你呵呵啊，俩波来卖萌家贼啊。听不懂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悟入那种心境。所以今天来讲，作为一个佛弟子，自然要向着佛道好好的去体会啊，总不能念佛不晓得在念什么，我诵经也不晓得在诵什么，碰到最重要的开示啊，我不赢，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有的众生他是这样子的呢，你叫他来发心他会了呢，你叫他来打法器他也会呢，啊，你叫他来扫厕所也没关系呢，碰到师父开始啊，我不赢，哎，这最重要的就停顿了，很可惜啊。好，实相既具体又抽象，抽象它是摸不着，它是摸不着，没办法 touch， 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不离眼睛，耳朵听不到，不离耳朵，鼻子嗅不到，不离鼻子，啊，舌头尝不到，但是不离舌头，身体接触不到，可是不离触，意攀岩不到，可是不离意，不是六根，不是六尘，不是六识，但是就是六根，就是六尘，它就是六识，就是当下，就是你要有正知，有正见，要有正受，那个时刻就是具足啊，就是具体。因此实相就是既具体又非常抽象，因此我们常常把佛性观念化，佛性观念化，因为它很抽象，它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想哦，佛性是犹如虚空，他就把它观想一个很大很大的虚空，把你有够大哦，哎，应该讲佛性啊圆满，他就观想一个十五的月亮还发亮呢，啊，我说我们佛性是圆满的，他还画一个圆镜，嗯，是不是像这样？他不晓得佛陀讲圆满呢，就是没有无明啊，没有烦恼，没有执着，叫做圆满啊。圆满就是处处通啊，无处不通，没有烦恼也不立一个菩提啊，你知道吗？啊，所以实相既具体又抽象，实相既存在又超越，存在因为非幻不灭嘛，我们的佛性是非幻嘛，啊，缘起如幻，可是非幻不灭，真如实相是不是幻化的呢？我们的如来藏性是实在存在的，可是它是无相，所以既存在可是又超越，是不是啊？佛性就是这样，实相就是这样，禅的心就是既存在又超越，我们必须活在现实的状况之下嘛，是不是？我们必须活在现实的状况之下，活在现实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是存在嘛，我们今天大家都存在这个世间嘛，又超越， 我们现在学佛就在学这个超越。众生只有存在，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他没有超越的智慧啊，所以跳脱不出来，一直到死修行，世间人早已假象啊，修行人早已什么？早已自己修的法。亲近哪一个师父，就说我这个师父是最棒，是最好的，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听别的法师了，不要去亲近别的道场，这个就是可怕的法上的执着。如果拥有佛陀的政治政见，亲近哪一个师父讲的不是一样吗？怕的是那个上人是邪知邪见，披着袈裟讲的是邪知邪见，恶法恶之见，可怕的是这个，是不是啊？所以实相就是既存在，它有超越的东西。那么世间呢，只有存在在现实，可是超越不了。修习佛道的人也没办法超越，没办法超越，就是他所学习的法也卡住自己的观念。记得佛陀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连佛陀所讲的法，那个观念通通要放，那个才是正法。何况非法，何况不能解脱的法，是不是？所以既存在又超越，就是实相。所以实相就既洒脱又庄严，内心洒脱，外向庄严。所以内心洒脱是什么啊？永远无争，也不去看众生的过失。若真修行人不见他人过，他内心里面早就洒脱得不得了，无知是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圣人只能怜悯众生，可怜众生啊，圣人心早就洒脱，早就自在，又庄严，又庄严，也许是不坏事相啊。所以在座诸位，我们能够说啊，一个佛弟子可以逢陀过面吗？对不对？陀法啊，像爆炸一样，可以这样子那么严重吗？像还庞克族啊，对不对？你来宾弄把啥嘎照弄不碎，这样就是修行人吗？不是的，修行人外向庄严，通通按部就班来，什么时空就必须穿什么礼服。你不是比丘，我只有这一件黄色的衣服，再怎么装扮都是这一件，所以我没得选择，我是进入绝对的状态，手拿来就穿，因为没有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黄色的东西。哎，所以在家居士啊，该平淡朴实的时候就应当平淡朴实。如果你经济不错啊，要进入特殊的庄严的时候，还是要拥有几套，拥有几套漂亮的衣服，这是真的。毕竟时空不一样，内心解脱啊，既洒脱又庄严，这个才是佛法。所以时空不一样，不能说哎，大家你看啊，在家居士来这里啊，像我的有的女众啊，来这里看的这个脸啊，快往生了，穿的这个衣服啊，在家服装，然后也不修边幅，也不稍微说简单整理一下，说哎呀，居士你为什么穿这样子？你的脸为什么没有气色呢？他就跟师父讲：“哎呀，这个修行人啊，师父你不是讲了不要执着这个吧？”我说：“哦，你弄错了，我讲不要执着啊，是不坏事相的不执着。”来到讲堂。今天是义工大会，诸位也是稍微装扮一下，这简单的，这是礼貌的，是不是？但是也不能装扮的太过分，就是啊，来的裙子的穿的那么短，短到拜佛下去，那后面比丘通一片倒，那怎么可以穿这样子呢？是不是？哎，不可以穿这样子，哎，就过分了啊！好了，我们有洒脱又庄严。